晚上我们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三章。我想我要和弟兄姊妹啊在一起呢，把这个以赛亚书啊26章这个第一跟第二节稍微读一下，好，请我们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6章。对不起，26章，对不起，26章啊，26章，第二节，我们把它读一下啊，一起来。
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着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将救恩定为城墙，为万国，敞开城门，使守信义的民得以进入。”
在这里呢，以赛亚呢，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城墙为外郭啊，就是救恩啊，为救恩。那这个城门呢，作为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这里提到这个城墙和城门的，这个城呢，所以被称为坚固的城呢，就是因为它是有墙有门的城，耶路撒冷是有墙有门的城。我们再看那个第60章，还有60章，60章第18节，我们一起读。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这里再次提到这个城墙和城门，这个墙人就是救恩，这个门呢称为赞美。为什么这个门称为赞美呢？我们已经用好几次的时间讲到这个城墙和城门嘛，这个门是代表进入城的一个进口，所以呢，这个城门呢，也可以代表我们今天进入神荣耀旨意的一个重要经历。耶路撒冷呢，这个整座城代表神完满的心意，永远的旨意。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入神永远的旨意呢？就好像你今天要进入耶路撒冷城那样，你只能从城门进去，对不对？你没有办法从城墙进去。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啊，这个凡是不从这个门进去的，都是盗贼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能进入神永远的旨意，进入神的旨意啊，这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每一个门代表一个重要的经历。所以当你在跟随主的路上，你一在经历中啊摸着这个门的实际的时候，就怎么那是一个最大的快乐，定规在你的里面会充满了赞美，所以这个门被称为赞美门。今天你只有摸着了门进入神的旨意，你才会有赞美的。今天我们知道地上教会中很多人告诉我们这个那个，有很多不是门呐。所以你走了一段路之后呢，开头你觉得很好，走了一段之后你发现你碰壁了，根本那个不能解决你属灵生命经历中间的一些的问题，没有办法把你引入神的城内。所以呢，这些不是门，那个真正的能够引你进入神的旨意的这一种的经历，定规是符合于门的原则。所以什么时候你摸着门的时候呢，哎呀，这是对你来讲最大的快乐啊！ 所以你看我们在属灵经历上有的时候遇见困惑的时候啊，遇见困难的时候就好像要怎么样碰壁啊，你来到墙这个地方你是过不去的，对不对？当你读主的话的时候，忽然之间主的话解开了啊，圣灵在里面解开了，你一下之间明白了这个属灵意义的时候呢，那对你来讲是多么大的快乐啊！就证明你有这样的经历嘛。有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一读哎呀自己读懂了啊，那个读懂了不是光是头脑上的领会，而是圣灵在你里面有了一个启发，那么你明白了，就开始进入神话语的这个实际，进入这个丰富的时候呢，就证明那一个快乐是实在是极大的快乐，你里面立刻怎么样不自觉的你要充满了什么赞美，所以呢门被称作赞美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进入神永远的旨意，必须按照这些门的原则在这些经历里面进入，不在这些门的原则里面你无法进入的，因为耶路撒冷是有墙有门的城啊，我们必须记住这件事情。这个墙是什么？是救恩。为什么墙称作救恩呢？他做外郭啊，他就说呢，它是一个分别的界限，它让那些不是出于基督的事物不能进到城里面去啊，它让那些世界的东西、出于仇敌的事物、出于肉体的东西，在这里怎么样遇见拦阻？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神拦阻我们，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的拯救啊！如果是神不拦阻我们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就是我们的祸患啊！所以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在地上必须是有墙有门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分界线，什么东西是可以进到教会里面，什么东西是不能进来的啊！在见证的原则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墙是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线，因为有墙的缘故，所以我们怎么样就必须从门经过，你不走门的话呢你就进不去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必须懂得这个原则。所以我们已经多次提到啊，这是神在历史上，在教会历史上这个重要的恢复的工作。所以感谢主，在这里有一班的人，他们响应神的呼召，他们起来重新修造这个被毁坏的城墙，重新把门把它建立起来。这是今天主在地上给教会也是重要的托付。我们在这里所有的侍奉，就是要把那个墙建起来，要把那个门把它设立起来。这样的话呢，耶路撒冷就被成为什么坚固的城，这里才可能有真实的这个真正的见证。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我们呢已经从这个第一个门啊，阳门一直读过来，那我们就发现每一个门呢里面都包括了一个重要的经历啊，每一个门呢几乎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一些的真理。弟兄姊妹们，我想过去我们这些日子所读的，大家应该有了一点点这个深刻的印象。那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可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结束啊。那我们来到这个第八个门，对吧？啊，就是马门的。我们晓得耶路撒冷这个马门呢，也就是我们在这里哈，第二十八节那里看见，它这个马门呢，是古代的时候啊，这个军队的那个战马出入的一个门啊，所以呢，我们都晓得马在圣经中间有它预表的含义啊，马乃是预表那个征战的能力。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们，征战是必定有的。我们今天对于属灵的征战必须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我们已经讲过啊， 宾路易师母啊，讲到这个灵命四层的时候呢，最高的一个层次呢是征战层。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如果不懂得什么是属灵的征战的话呢，我想我们要想进入神的旨意也是十分的困难。所以这个马门呢，就是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多次的提到啊，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那就提到征战的事情，是吧？他也提到教会乃是神的战士啊，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啊，特别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今天要进入神永远的旨意啊，我们也需要经过属灵的征战。我们知道仇敌用各样的方式阻挡神的儿女们进入神的旨意，所以因此我们知道在这里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征战，特别到末了的时代，这个征战是越过越激烈。这个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末后的日子几乎是整个就在一个大的征战的日子里面，因为现在仇敌啊要用尽他全部的力量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那个仇敌的那个力量像军队一样，提到他的势力啊，提到他的装备啊，提到他的攻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中间是有一个大的属灵的征战正在进行着。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们呢，必须懂得属灵的征战。其实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呢，都可以说是经历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想要达到神的旨意啊，要想为主的旨意生活，天天的生活都有征战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必须懂得如何的来征战啊。在这个启示录我们晓得第六章的里面呢，他就用了四匹马，对吧？啊，代表着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啊。这个马代表一种征战的能力。我们晓得这个末后的时代呢，这仇敌的工作要快速的往前，因为在古代我们晓得没像今天这种交通工具了啊，没有喷射机的。古代呢，最快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匹，对吧？所以他们能形容啊那个速度的，就用马来这个形容。所以你们记得先知书里面有这样的话呢，他说如果你在这个平地上呢跟人走路你都觉得累，你怎么能跟马匹来竞赛呢，对不对？那我们看见啊，今天这说明了这末了的时代仇敌的权势要像马匹一样的快速啊，这个敌对的权势好像看起来是非常的快速。我想这个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中我们都能感觉得到啊，黑暗的权势的这个往前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速的啊，真是天天都在变化。我们实在感觉有时候说好像我们神的儿女们呢，在属灵的征战上面呢，我们好像非常的迟缓呢，我们的感觉也迟缓，我们的反应也是迟缓的。那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懂得这个属灵征战的原则。但是感谢主啊，我们的人的光景表现的会迟缓，但是我们晓得在天上主的征战也是像马匹一样的快，马一样的快速。所以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啊，那里提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特别在第十九章那里提到他骑的这个白马，他在战场上面啊率领他的众军往前啊。那里提到的那里有一批人，他们穿着白衣，也是骑着白马跟从主耶稣基督的啊。所以这里这个马门呢，乃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属灵经历中间那个征战的经历。我们必须在今世为主来征战，主把他的见证托付给我们啊，那么我们需要为着这个见证呢，在地上来做主的精兵，做主的战士。 啊，需要让主来装备我们。我们知道今天为着我们的信仰啊，为着真道啊，这个犹大书也告诉我们需要起来征战啊，为着那一次交付圣徒的这个真道要竭力的争辩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世界在撒旦的权下，那么撒旦利用这个世界呢，要扑灭神的那个见证啊。那我们呢，今天呢是神在这个世界中的军营。所以斯托克斯丁讲得很好啊，他说呢，教会呢其实就是神的新兵训练所。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在主的这个军营里面受训的啊。很可惜今天有的教会的那个光景呢，好像已经是非常的松懈啊。那个军队啊，那是不能打仗的军队啊。我们看见在仇敌的权势底下，都已经是还没打仗呢，就差不多都投降了。但是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面，总是有一班弟兄姊妹，当他们里面得着主的启示，认识主的心意，明白神的托付，他们在地上奔走主的道路，这班人呢，他们是竭力的征战所以在头一个世纪，我们看见有一个一个教会在地上被主兴起来啊，有的教会的光景非常好啊。那么像耶路撒冷的教会刚开头的时候呢，实在是非常兴旺啊，他们起来的见证很强，但是没有过多久呢，就被犹太教的传统势力所压倒。但是感谢主，这边被压倒的时候呢，圣灵就在安提阿又兴起一班弟兄姊妹，安提阿的教会呢成为更好的一个军队的训练场所啊。那一个地方训练出来的一般的神的百姓呢，他们在属灵的战场上面呢，是比耶路撒冷的那一批当初的那批圣徒们呢，那么更勇敢，他们所有的表现比耶路撒冷的这批的弟兄姊妹们的表现呢更荣耀。所以我们知道从安提阿开始，主的福音就往外邦去了啊，结果呢传遍世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教会应当是主在地上的一个新兵训练中心。所以我们在这里聚会干什么？现在弟兄姊妹们比较能明白了啊，受训练，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呢不肯受训，不肯接受这个训练啊。那我们放松自己，不肯读经，不肯祷告，不肯聚会，不肯好好的这个追求啊，弟兄姊妹，你就没有办法怎么样上战场。一个兵呢，必须要经过好的训练啊，在这个战场上面呢，他才能打仗，对不对？你想想，一个刚蒙恩得救的人呢，什么都不懂，你把他拉到战场上去的话呢，这个只有做炮灰的啊。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在台湾时候碰见那个东海大学啊，有一班年轻人啊，刚刚得救啊，这些弟兄们呢就很热心的，就把他们通通打发出去，叫他们去传福音。结果呢，真理啊也不太明白，所以跟别人讲了半天之后呢，他回来说呢，哎，他说他讲的比我有道理。那你看看这个打什么仗呢，对不对啊？这个。所以呢，教会是主在地上的军营、新兵训练中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需要带领弟兄姊妹明白征战的意义。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做战士啊。我们今天不仅做神的仆人啊，不仅做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什么？神的战士。很奇妙的，圣经讲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是多重的啊。到了最后的时候呢，怎么样呢？我们就变成羔羊的妻，呵呵，你看它变得非常美丽了啊。这是实在很奇妙。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有一面的情形，也是我们在经历中间绝对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个马门呢，乃是指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的意义来说的啊。当然了，这个如果把它 专门的拿出来讲的话呢，这是要开一次特别机会才能讲明白这个什么叫做属灵征战啊。不过这个马门呢，就是告诉我们啊，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这也是一面能进入神荣耀旨意的啊，一个重要的经历。那这里呢，他告诉我们，从马门往上的时候呢，下面有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啊。我们曾经多次的讲过，这个对着自己的房屋啊，就是他们把他们的家庭生活跟主的见证连在一起，这是非常美丽的。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们的这个属灵的生活都是分开来的啊。那么我们去到这个聚会的地方的时候，礼拜天来聚会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对吧？回到自己家里面去的时候，一从那个聚会的门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呢，好了，这个属灵的事情做完了，现在开始呢在地上的事情啊。所以回到家里面去之后呢，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也不亲近主。今天你知道，这是很多基督徒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啊，这是非常可惜也是可怜的一种光景。感谢主，在这里有一班祭司，他们蒙拣选成为侍奉主的人，他们实在配得，因为他们的生活跟整个教会的生活完全连在一起。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应该有这种思想啊！你要晓得，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地上的生活都结束了，我们的生活就跟主完全连在一起了，将来进入永世都连在一起。我们晓得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一开头的那段时间，成就一段非常美丽的光景，他们就什么进入凡物公用啊，凡物公用。那我们晓得以后的历史呢，没有办法延续这种的光景。不过呢，神也把这段记载下来，就是告诉我们啊，将来天上的生活就是这样，不过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时期，一个小影，就是啊，所以神也没有说要叫我们地上大家来这个凡物公用啊，因为那个实在是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处理的一种情形，因为我们都带着败坏的天性，所以地上凡物公用啊会出现很大难处啊，所以以后果然出现难处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就继续不下去了。但是呢，那个小影呢就告诉我们，将来到天上是这样。那至少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凡物公用，但是呢，我们确实是把我们的家庭生活跟主的见证跟主的整个教会的生活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才能够有一个刚强的见证出现。我你看见教会历史上每一次的大的复兴出现的时候呢，神的儿女们都是这样全心向着啊神的家啊，那是美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呢要经过这个征战啊，这里呢有一般的弟兄们呢，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家对准了这个城墙啊，对着自己的家来建造，所以这是非常美丽的。他说其次呢是一脉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啊，这里呢特别起一个人的名字啊，弟兄姊妹们，这些个人的名字被提起来的时候呢，我们晓得都是一些特别爱主的一些人啊，他们的名字神纪念。当然前面那些人也纪念，但是他们有特别的爱主，他们不是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跟着大家一起的，但是有的弟兄姊妹他是单独的情况。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你会看见有很多很多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个别的情况啊，很突出的，像比方我们刚刚讲那个 PP Bliss 弟兄就是这样啊，他有一些很突出的一些经历，这些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主啊，让我们呢羡慕这个做爱主的人，不是羡慕他们出名呢 要羡慕他们的爱主，羡慕他们被主看上，这个才是宝贵，名气大不是宝贵啊，要记名字要记在天上，不是记在地上。所以这里呢，他说下面呢，其次是守东门的啊，这个施加尼的儿子修造。现在呢，从这个你看他这个其次就是一个人 after 一个人啊， 就是他们有这个延续的，延续这个见证往前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到这个东门呢，从这个马门呢开始来到这个东门。他这里呢有一个人是守东门的，那他也起来修造一段的城墙啊。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东门的这个意义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晓得这个东门呢，就是面对日出之地。如果弟兄姊妹有人去过耶路撒冷啊，你就晓得了，这个东门的对面呢就是克西马尼园。从克西马尼园呢这边看过来，说很清楚的看见一个东门啊。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呢，我们在那里看见一个东门，那个东门呢，它是一个封闭的门，是一个封闭的门。我们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读一下这个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44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以西结书44章第一节。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到过耶路撒冷就晓得，这个东门被称作金门，这个门呢是永久封闭的，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再开呢？等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才开。所以呢，从以西结书开始啊，神在这里的命令呢，那么以色列人就遵守，所以把那个东门永远封闭。我们晓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公义的日头啊，所以呢，他这个东面的面向日出之地啊，所以呢，等候主的再来。所以在基督徒属灵的经历里面，这个爱慕主的显现和等候主的再来，这也是我们属灵经历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啊。那这也是一个能进入神永远旨意的一道门户。所以这个东门呢，就说明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最大的意义呢，是等候主的回来。这个门要永远封闭住啊，要等到主回来再开。那就说到神的儿女们呢，应该有一个警醒的生活，常常提醒自己啊，要做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啊，这个导游啊给我们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解释。他说，你看见这个东门前面嘛，很多的坟墓啊，好多的坟墓啊。他说呢，这是现在耶路撒冷啊最贵的一个地方，因为呢在那里埋着很多的犹太人中间的祭司们，这都大祭司啊，还有一些呢当初犹太人中间很有钱的人啊，因为他们记得主的应许，主还要回来，弥赛亚要再来的时候呢，这个门就要开了啊。所以呢，在他们死的时候就留下一命啊，就是希望能埋在这个东门附近。所以呢，结果那块地也变成怎么样，最贵的一块地啊。现在你要到那里去找一块坟地，那可是不简单的啊。那么说明一件事情，说这些被埋在那里的人，他们是存着一个盼望啊，被埋在那里的，他们要等候主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们，这说明历世历代都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活在地上最大的意义什么，就是爱慕主的显现。我想光这个题目啊，如果拿起来专门讲的话呢，那也都是可以开个特别机会的。我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呢这个简单的把它提一提。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爱慕主显现的人。 我们不是光是头脑上知道主要回来，知识上知道主要回来，我们盼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聚集啊，充满了这种的爱慕。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主把我们这些人摆在一起啊，摆在一起做什么呢？不是光是建立一个聚会啊，我们盼望在这里弟兄姊妹们，大家在这里好像过着一种看起来平凡的日常的一种生活呢，但愿在这里呢，主能找着一般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就是这样平常的生活，但是我们里面呢，却充满了对主回来的这种的爱慕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啊，有许多的圣经呢，提到这个关于主回来的事情。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时候就讲到啊，他说呢，他从此之后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他不仅是为我存留的，也为着什么？为着这些凡爱慕主显现的人存留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对于主的回来呢，我们里面要有这种深处的这种爱慕。那你怎么可能产生爱慕呢？你必定是在你的生活中间天天与主有交通，对不对？你跟他之间建立了这种浓厚的爱的关系，不然主回来你会很害怕，你也不会爱慕，对不对？为什么会爱慕有一些人呢？到我们这里来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跟他建立了这种爱的关系，对吧？他来实在太好，我们才会产生爱慕，对不对？如果你跟他很陌生的话，你怎么会有爱慕的感觉呢？对一个陌生人，你不可能产生这种爱慕啊，对不对？是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啊。他从大马色的路上第一次的看见主之后啊，他这个爱慕就不能止息，所以在地上他无论做什么，弟兄姊妹们，都说明他爱慕主的显现。我想那个跟随过主的门徒们啊，他们有三年半跟主在一起生活，哎呀，那三年半的印象那是完全没有办法被磨灭，所以当主离开他们的时候呢，是自然的产生爱慕，对不对？他们一定是盼望主回来的。所以无论是彼得也好，约翰也好，想起他们所跟随过的主啊，哎呀，这个里面这种的爱慕是不能止息的。弟兄姊妹们，今天除非我们这样跟随主，否则我们很难成为一个什么爱慕主显现的人。所以对主的回来呢，保罗告诉我们要爱慕。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啊，和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里面都讲到啊，一个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回来的人，他们不仅里面是有这种爱慕，并且怎么样，并且他们里面有这种等候的意愿。所以一个真正爱慕主显现的人是一个等候主的人，这个等候的生活也是非常重要啊。我们晓得我们生活中间呢，常常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在等候。当一个人在等候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们里面会非常的焦灼，事情没有发生，领导里面就会觉得非常的焦灼。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为着世上的这种等候，我们里面焦灼，我们有没有为着主的回来了，这个等候里面的感觉之中的焦灼呢？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真是不多见这样的人。我们曾经讲过一点关于像何淑文教师的那个见证，他实在是一个爱慕主、等候主显现的一个人。你看他整个的生活预备就是等候主的回来。弟兄姊妹们，这个说明那个东门的那个意义。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啊第二节，也可以说第一节到第九节，那整段的话都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解释这个啊，弟兄姊妹回去读啊。 你整段的话都是告诉我们，一个人要真正等候主的回来，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的生活。这个我简单的提两个点就可以了。在这里哈，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里，第五章那个第二节啊，这里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声响，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啊。这个声响啊，这个圣经希腊的原文呢是可想，应该是渴望 longing 啊，就是我们英文里面的 longing 这个词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呢有一种里面深处的一种的可想啊，这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该有的一种生活啊。我想有许多弟兄姊妹年纪轻一点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这方面的感觉比较淡一点，当年纪慢慢大了，身体开始衰败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比较能体会这个保罗这里所说的话，这个地上的帐篷呢开始这个逐渐的开始毁坏啊，那心里面就很渴望呢早日那个穿上那个新的啊，这也是一种等候的生活啊。然后保罗在第九节那里告诉我们哈，他说所以我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也是一个等候主回来人的该有的一种光景啊！啊，立定心志，就是你在地上怎么样，要得主的喜悦啊！我们不是要讨人的欢喜，人喜不喜欢我们的那一个根本不重要啊！但是今天我们看见的大多数的人的侍奉呢，都是还是活在人的感觉里面比较多，对不对？啊，人对我们喜不喜欢呢？我们很在意啊。主对我们喜不喜欢呢？我们好像不大在乎。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等候主的人是相反的，人怎么样看我们他都不太在乎，主怎么样看他非常在乎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活在这样的一个感觉里面，这些都是一些什么，好像是一些的标志，说明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等候主回来的人。你如果一个真正等候主回来的人，你才不是不需要顾到人的脸色怎么样。今天我们如果一直还是看人的脸色过生活的弟兄姊妹们，那一个都不是这个我们一直感觉今天这个弟兄对我感觉怎么样，那个姊妹对我感觉怎么样啊，你知道我们很难超脱这个感觉，对不对啊？人家对我们好一点了，哎呀我们就好高兴，这几天很满足啊，因为人家这么爱我们，这么样关心我们，对不对？主关不关心我们呢？我们确实不太在意。弟兄姊妹，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等候主回来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立了志向啊，怎么样要得主的喜悦。所以呢，这里看见我们属灵的生活也需要立志，所以你的立志还是有点用处的啊。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上很多爱主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啊，他们有时候真是为着爱主的缘故，为着等候主，为着专心这个跟随主的缘故，世界的关系全部断。哇，有的时候真是让他的亲友啊，让他的周围的朋友们呢，都感觉到这个人好像这个你不近人情啊。不，他们就是付这种代价，为着要得主的喜悦。所以有的人慢慢的这个属灵的生活好像过得比较孤单一点啊，但是呢他跟主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亲密，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也应当学习。在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十三节里面也讲到这个等候的生活啊。那这里有几个点呢也是蛮重要的。他这里说哈，我想这个这里讲到很多行为上的东西啊，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个第十二节那里啊，他说啊，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钱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钱度日啊。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等候神再来的生活。他十三节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基督耶稣荣耀的显现。你看保罗在这里的话告诉我们啊，一个真正等候主显现的这个生活，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要除去什么，那个不敬虔的心。我们讲过这个敬虔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就是向神，凡是那些啊跟神的形象不相合的东西啊，都从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把它赶出出去，把它除掉它啊。那些与神不相合的东西啊，不要去想它。但是我们知道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些试探引诱很多，对不对？很多时候呢，事情还没来到我们的思想里面，就充满这些东西。这个叫做不敬虔的心啊，我们把这个除去，这个不敬虔的心，还有世俗的情欲啊，这些世俗的情感上属于的这些属于情欲的东西，然后怎么样，在今世的嘛，要自守自己，保守自己，要公义，过公义的生活，要敬虔度日，学着向主啊，这是都是等候主再来的人呢，他们该有的那种的生活啊。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也讲到，要等候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显现啊，那个与罪无关呢，是吧？这个是因为跟神的荣耀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要光是知道主第一次的显现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啊，我们要知道主耶稣第二次的显现呢，那个是关乎到将来永世的福分的问题啊。所以到了圣经最末了的话啊，到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那里的时候呢，啊，你看这个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然后家人们说什么？阿门啊。然后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圣经最末了的话就是什么？主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有许多时候主让我们经历一点点的艰难和困苦啊，经历一点自己在肉身中间之中的软弱，就怎么有的时候有它的好处。我记得我年纪轻一点的时候，这方面的感觉比较淡。这几年呢，这个感觉比以往要来的重得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常常祷告的时候就深深的叹息，主啊，我愿你来，愿你今天就来。虽然还没预备好啊，但是无论怎样，你回来都是好的。弟兄姊妹们，我这是说明这个东门的意思。这个东门呢，那是说到什么呢？说到这个主的再来啊。所以盼望主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像那般敬虔爱主的人一样，我们就是，如果主回来的迟，我们就是死了，我们死在那个东门那里，要等候他的回来哈。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哈，在东门那里呢，有他这里讲的守东门啊，这个释迦尼的守东门，就是哈，就很有意义了。这个东门不需要修的。你要好好的守住啊！今天我们是需要守住这样的心智，活在神的跟前的。那他这里呢，不仅有示玛雅修造，然后呢，下面是其次是示利米亚的儿子哈拿尼，他也在这里修造，这也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啊。造起墙来，就是把那些凡是与主回来的事物相反的事物，统统把它隔除出去啊！立志做一个等候主的人。我们要在生活中间蒙这样的救恩呢，主把我们从那种没有感觉、麻木那种无所谓的光景里面拯救出来啊，那么呢，把我们救到一个地步呢，里面满了爱慕，爱慕主的显现，这就是城墙建造城墙的意思。那这里啊，不仅是有这些人建造，他还说和撒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造一段啊。感谢主，这个撒拉呢，他呢 不仅有一个儿子，他有很多儿子啊，但是呢，这很多儿子里面只有这个第六个儿子最好啊，这个第六个儿子就起来修造一段。所以我们看见有的家庭里面是这样，有一大堆的兄弟姐妹啊，但是其中有几个，有一个是爱主的啊，这是有福的。这个撒拉呢，感谢主啊，他这么多儿子中间呢，至少有一个是爱主的，有一个是等候主回来的，所以我们有儿女啊，弟兄姊妹，我们的儿女呢，至少要有一个是爱主，最好通通爱主啊。如果他呢，六个儿子通通起来的建造，那更美，对不对？但是至少有其中有一个啊，那么是起来这个建造。他说，其次是比利家的儿子米苏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个就是他把他的家庭的生活整个摆在一种的光景中，是等候主回来的啊。这里我想，因为我们每一个门这里有一些的人啊，弟兄姊妹们，就是跟这个门的经历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在教会历史中间，有的弟兄姊妹们在征战这一面，有的人在爱主等候主这一面啊，他们各人有个人不同的一些经历上的一些长处出来。然后他不仅这样，米苏兰呢，他说其次啊，还有什么？这个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奇林和商人的房屋，然后对着哈米佛甲门呢，直到城的角楼。然后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啊，这里呢出现了一般的弟兄们呢，他们这个是这个做这个银匠，这里说明哈，他们把他们的公司啊对着主的见证啊，这些就是把他的生意啊对着主的见证啊，这个。所以呢，今天也是一样，你进入你家庭的生活，你还有什么？你还有你的事业，对不对？那就是把你的事业也跟主的再来把它连在一起。不是说呢，我回家的时候，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呢，那么我是一个等候主的人，那么到了事业里面的时候呢，为着世界，不，弟兄姊妹们，把你的事业也跟这个主的再来把它连在一起啊。所以这里呢，这里有这些银匠啊。他们是这个做那个比较高贵的一些器东西啊，感谢主啊，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也有很多有钱人爱主啊，你不要以为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那么就没有财主进天国了，还是有财主进天国的。我认识的弟兄们中间，有的人有钱的不得了，但是非常爱主。他们那个为着主的奉献和摆上啊，是在教人里面很受感动啊。他们虽然身上有大批的金钱呢，但是那个钱财都不是为着自己，他们做主的好管家，为着主的工作的那个摆上啊。所以呢，他说这个一直呢修建到那个尼基林和商人的房屋。这个尼基林呢，就是一些佃役，他们是出身比较低微的一般人，这个我们曾经讲过。那意思说呢，这里你看这个银匠很好，他修到这一段呢，教会中那些比较低微的人，他也保护住了，他不是说因为他做银匠，他这个出身高贵啊，或者说他生意，你知道有的人呢，有钱的不得了啊，他在教会里面他就会看不起那些没钱的，看不起那些低微的人。有钱人都有钱人的骄傲的，我也碰见过这些人，哎呀，骄傲的不得了。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我不要讲去哪里啊，那有钱人呢，你过去跟他握个手，哇，他的手都好像很尊贵。我记得有个弟兄握手，他是这么给我握的，这样。然后呢，我这么一握住呢，还没握这么一秒钟，他就赶快抽回，他这样抽回去。哇，那天呢。叫我跟他握手的时候，我感觉很被羞辱啊！我实在是很自卑，因为他很有钱。其实呢，也不是自卑，我心里面很难过啊。弟兄见面嘛，应该握手应该很亲热，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他是商人，大商人，有钱人，伸手这么给你握。 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就不像这个银匠这个马基亚，我们的弟兄呢虽然他很有钱，但是怎么样，他保护教会中间的尼基林啊，没有任何的价值。不是说因为这是尼基林做的，算了，这一段不建造，这个我不建造了，不，他还是把它建造过去啊。那么不仅这样，他保护什么？还保护那个商人的房屋啊。今天呢，在教会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做生意实在是为主经营的，做主的管家，这些也需要保护。好叫他们的生意啊，这个能多多的为着主啊，所以需要给他保护起来。所以这里就是商人的房屋啊，要叫他们怎么样，也为着主的再来而生活，不是光为着地上的这些事物在忙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这里面，你可以去领会很多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非常宝贵的。然后呢，他们就到了这里呢，对着这个哈米佛甲门，一直修到城墙的角楼。拐角的地方啊，这个哈米佛甲门呢是什么门呢？这个哈米佛甲的意思啊，它就是有这个 review 的意思，还有呢就是 appointment， 是为着审判的一个 review， 一个 appointment。 所以这个哈米佛甲门的简单的意思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就是还需要经过审判。所以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面有一个门叫做审判门，这就是哈米佛甲门。那我们知道今天在基督徒属灵经历里面，神的审判是重要的经历啊，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神的审判，不经过审判不可能进到这个神的旨意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都不要说什么，很多时候为什么是非那么多呢，这个批评论断这么多呢？弟兄姊妹们，都充分说明我们还不够认识审判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审判我们的乃是神，所以呢我们最好呢，弟兄姊妹们，学着羔羊的默默无声。今天地上你所遭遇的一切的事物，将来都要经过审判，都要经过什么，这个哈米佛甲门，这必须有的，这么一道的门。所以主回来的日子，我们也知道那是大审判的日子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呢，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现啊，弟兄姊妹们 ，appear， 这个就说有一天呢，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显现，你不要显现想着说，哎呀，第一个显现马上就在。这个天堂里面，因为怎么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显现是在基督的台前，马上就到基督台前啊。圣经告诉我们，有的罪是今天在主的跟前就已经被显出来了，那有的罪也是跟着来的啊。我最怕读这些圣经，常常有时候真在回头看看，你说哪些罪跟到后面了啊？弟兄姊妹，最好我们今天就把他拉到审判台前啊，先把他对付掉了啊，免得呢到那一天呢，哇，累积了一大堆啊，叫你无地自容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对人有亏欠，弟兄姊妹们要对付清楚啊，如果对主有亏欠，要把他对付清楚，最好呢清清洁洁的去见主啊。当然我们也不能那么清洁了，因为有的罪想不起来，对不对？年纪越大越容易健忘啊。好多事情都忘记了啊，毕竟我们天性上就是容易忘记，就是我们那个败坏堕落的天性啊。哎呀，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主话语的这个显明的话呢，我们真是看不见自己的情形。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读起来是好像看起来很可怕的，他那个形容都是形容这个用极端的那种形容，但是的确是我们的光景。他说我们就像什么，像那个妓女一样的，犯了罪了把嘴巴一插的时候，我没犯罪，圣经就这么一句话，对不对？我们的很多情况都是这样啊。你不要以为那句话是讲到那些很卑落的，这是指着我们天性里面堕落的光景啊。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主的怜悯， 若是今天在地上你还找的来得及有机会要去对付这些事情，快快把它对付掉啊！因为怎么样，有一天你都要显在基督的台前，也是我非显明不可。但是另外一面来讲呢，弟兄姊妹，我们也不需要害怕啊。我们知道审判是与我们有益处的，因为审判是最大的一个分别。到那个时候呢，凡是出于基督的就进城了，不出于基督的事物全部通通隔除在城外。主回来的时候，在主的审判台前，这个审判的标准那是根据基督的自己，那不是根据我们的好行为啊。我们不要有时候哦，你看我凭良心生活，对不对？我这段日子都没犯过什么错，也没骂人啊，也没恨过什么人啊，每天生活都很正常啊。礼拜天夹了圣经做礼拜，穿得整整齐齐坐在那里啊，人家讲道我也没睡觉，那么很专心的听讲啊，该奉献的十分之一我也奉献上了，所以呢我没亏欠，那么我们就觉得自己可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需要主的光照，需要主把我们里面的光景呢要显一显，因为我们都要来到神的审判台前。到那天你会看见，凡是出于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所认为最好的事物不是基督的，通通要被隔除在门外。所以呢，施洗约翰的那句话非常的宝贵啊，我们愿基督在我们里面增加，我们自己减少，这样你经过那个哈米佛甲门的时候呢，你就进去的多一点，留下的少一点呢。否则的话呢，那到那天就看见怎么样，草木河间一大堆，对不对啊？你拉了几牛车的这个草啊，来了，以为都是你在吃上的公鸡，到那天经过一个审判的时候呢，全部留在门外，不能进去，可能进去的就一点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特别告诉我们，复活的时候个人显出来的情况都不一样啊，他一个描述嘛，讲到这个心有心的这个荣光是吧，月月的荣光，日太阳有太阳的荣光。有的弟兄姊妹们呢，一进佛哈米佛甲门呢，出现就像日头啊，有的一进来像月亮啊，有的一进来呢像颗星，有的呢是天边那颗星，那只有一点点的光啊，闪到闪的这样。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都不需要夸口，没什么好夸口，我们都需要经过神的审判。所以我常常讲就说呢，今天呢我们要注意自己和主之间的关系啊，要多过我们去注意别人。今天我们眼睛呢，老实讲我们还是看人看太多了，你看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啊，你们想想你自己怎么样。我实在需要主的怜悯，我常常觉得主有时候把我带到一个情况中，我正在那里心里面想着这些的人，主你看，你看看你自己吧，啊，这主这么一句话一讲啊，哇，整个人都下来了，感谢主，这是神的审判，我们需要经过神的审判手啊，审判，所以这个哈米佛甲门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啊，以赛亚书里面有非常宝贵的话，他说耶和华，我在你新审判的路上迎接你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怕神的审判。今天如果主的审在我们身上的话，那证明就说呢，主还给我们机会呀，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基督太少了，对不对？多多的要追求主，要让基督在里面增加，这个才是你的财富啊。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就说，弟兄啊，你有了这个加上那个加，对不对？我就说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减呐，啊，我们很多基督徒啊，这个你日子过久了都是减了，对不对？本来一个礼拜聚五个会的，现在想想，哎呀，这个心愿不够了，减掉两个，变三个，啊，本来那个好像读经呢、爱主多一点，现在把它减就不行，有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吃亏了好像啊，就只能不，基督徒的生活是加上去的，有了这个加上那个加上那个之后呢，他说呢，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丰丰富富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生永远的国，那就是你经过这个审判过去之后才知道你到底丰不丰富啊。所以所有没有经过审判的东西都不要讲，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你夸口也没用啊， 你自夸自以为是都没有用，这些东西到最后全部都要被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下，城墙上有一道门被称作什么？称作的哈米佛甲门。他说直到城的角楼啊，这个这里呢是这些银匠跟这些商人们在这里修造的。然后呢最后呢他们的从这个哈米佛甲门呢就再回到什么回到阳门啊。所以你看见它整个是一个完整的啊，没有缺口的一个完整的，所以整个主的见证它是一个完整的见证，是从阳门到阳门。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呢再回到这个起初的点上，这里告诉我们一切出于主的工作是从主的救恩开始的，也结束在主的救恩上面。所以使徒保罗啊，在晚年的时候写提摩太书信的时候呢，他称主耶稣基督为救主啊，他称主为救主。弟兄姊妹们，这说明怎么样？保罗不仅在头一天他需要主的救恩，就是到了他属灵生命最高的时候，他仍旧需要主的救恩。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都活在主的救恩里面，所以这个叫做从阳门呢、到阳门呢、那这个阳门呢，我们当初讲的时候也解释过啊，因为那个是那个献祭的羊所经过的门，所以指的十字架的那个意义说的。所以从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从十字架到十字架啊，我们从十字架进入，还是在十字架那里结束啊。所以真正的侍奉的灵那是从十字架产生出来的，感谢主。神的工作从羔羊开始，也是到羔羊结束。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是神的羔羊，但是到最后他坐在神的宝座上的时候，他仍旧被称作是神的羔羊。不过呢，开头的这个羔羊呢是羔羊在祭坛上，那么到了后面的时候，这个羔羊呢那是羔羊怎么样在宝座上。我想这两幅图画弟兄姊妹不会忘记啊，这个我们曾经讲过，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啊，这个一路上的经历过来，每一个门所说明的这个真理，说明的属灵的原则，我们都需要牢牢的记住，因为这些都是属灵的实际啊。他在这里哈、告诉我们只有十个门，其实是有十二个门，还有两个门特别不提啊。那我们知道这里有特别属灵的含义在里面，神特别告诉我们啊，这十个门的重要。所以今天不管你的经历在哪一个阶段，只要是符合于那个门的原则，都可以进入神的旨意。所以感谢神呢，神给我们这个很大的恩典。虽然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门，但是它里面包含的意义很丰富，对不对？你需要用十个门来解释它的啊，并且每一个门呢，里面都包括了丰富的属灵的经历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足够我们大家来追求。不管这就是为什么十个门呢，就是呢要符合于我们所有一切属灵的情况。因为呢我们大家经历主啊，这个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中间会产生不同的经历，对不对？我们自己的情况也是一样，一年一月一个礼拜过来都有不同的情况。感谢主，今天呢也许你是来到这个哈米佛甲门的，那么你就在这个点上好好的在主面前接受对付，对不对？也许今天你正在水门上面，那你就是多多的这个让生命充满在你的里面啊。 也许呢你在那个粪场门那里，那么到那里的时候你就好好的把你自己洁净洁净啊，清理清理啊。那今天主把我们摆在不同的情况，我想就是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我们也不同的经历的情况，对不对？感谢主，有十个门可以进入，不是光一个门呢、光一个门的话呢，那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比较困难的。主恩待我们，主实在爱我们，所以这一道城墙是救恩啊。这些门呢实在是神的恩典，所以当神把我们带到这个经历的里面去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们里面开启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充满了感谢赞美的进门。所以今天如果你摸不到门的话呢，你也没得赞美，所以难怪有很多时候我们赞美不出来，对不对？聚会祷告的时候都赞美，不是因为最近怎么没门，根本就没摸到门啊。所以属灵经历上面的这个还没有进入一点点的丰富，对不对？如果这个礼拜你有一点点经历来的话呢，那你看看你这个。人家不要讲你里面就满了感谢赞美，你就等迫不及待的等着赞美了，对不对啊？啊，那到波比聚会里面去的时候呢，你才看见那个赞美是多么的这个有生命啊，多么的有灵感呢、所以你看见我们经历不一样，对吧？你看有时候弟兄姊妹们偶尔有的时候我们坐在饼杯跟前没什么感觉，但有的时候呢你祷告就流泪啊，就什么给你摸到门了，你给这个进入了主的那个丰富了。所以这个墙与门呢、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真理。在整本尼希米记里面最中心的事物就是这个，主也借着这个让我们看见神在历史历代的恢复的工作，神也让我们看见今天地上的教会在要为主做见证，我们必须成为像耶路撒冷一样是有墙有门的城，这样的话呢才成为一个坚固城，它真正是神的见证。时间过了，没时间了，精彩交通。这个下一次啊，我们下一次我们来读这个第四章，好不好？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啊，把第三章啊，虽然读过了，能够从头哈 仔细再读一遍，把每一段我们所讲过的啊，都仔仔细细再读一遍，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希望主让我们能从这些言语的交通，能够达到变成里面的看见。啊，我想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呢，我们就有了确定的标杆。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一同服侍，到底我们应该在怎么样一种的光景中间能够得神的喜悦。好，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